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时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山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坟犹未席，劝君莫坐等闲看。一看这就是逛早市啊，逛惯了啊，可爱说书了。因为我也没有别的手艺，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了，但是能说书说相声唱戏就觉得人生足矣，挺好。上回录像是你们吗？
是。
那我可省心了，就怕现场的人不是上一次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这还得倒书啊，当然我不倒书愣说啊，你们也没辙。可是希望你们能接得上，情绪能跟得上，省得这儿我是说着你们那儿纳闷儿啊。这一集下来之后，咱们对着猜灯谜，谁受得了啊？这些日咱们说的这个呢，这故事全称叫《张小乙下南京》。如果你只听的是前三五回呢，叫《皮裤胡同凶宅奇案》啊。你看咱们这玩意儿，它有大名儿，有小名儿，有外号。啊，有音译，什么都有。那么说怎么叫音译呢？那比如说张小乙下南京，你真翻译成了葡萄牙语是吧？当然葡萄牙人也实在是太闲了啊。这故事越说越复杂，越说呀离开北京越远。皮裤胡同啊就在北京，就是现在高教部那大楼那儿。但他后来的故事呢是由这儿引申出来，出了北京去南京。南京是一大坨子，在路途中还有很多的故事。如果你们要听过上回呢，咱们就简单了。上回是什么故事啊？王一人还记得不记得呀？那书生，哎呵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这都是聪明人，都是啊。行，待会儿一人给一大鸡腿，嗯。刀劈油豆皮儿，一说这五个字你们就想起来了。这个张小乙带着一个旅行团，由大北京出来下南京，住在了沧州，遇见了很多奇怪的事情。到最后这天呢，碰见这书生叫王一人，抱着自己的表妹回来，表妹的脸都烂了，死了，说是父母去世，表妹上坟，然后是悲痛交加，实在没辙，不打算活了，一脸呢就磕在这石碑上了，把脸磕碎了，人死了。说这下葬的时候不好看怎么办呢？买油豆皮儿，油豆皮儿泡开了贴在脸上，拿剪子绞出形状来，再买各种的颜料调好了就给它画，画好了没米儿再下葬啊。但是呢在画的过程当中，张小乙发现不对了。怎么呢？一画呀，这个笔一下去啊，明明蘸的是黑颜料，但是画上去就成了鲜红的血迹。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觉得不对，最后啊，咱们暗中还有位大奶奶云芳呢，你们都知道啊，皮裤胡同的女一号。当然要拍成戏拍个网剧，这女一号可委屈了。怎么呢？打出了北京啊就没露过面，有点什么全是 OS， OS 就是话外音呢，你瞧我这英语水平啊。倒也不是特意学的，那拍戏天天他们就喊那个啊。啊，这个大奶奶暗中说了，说你用刀试试，别拿笔，好吧。弄了一张油豆皮儿搁在这儿，这儿拿起刀来，张小乙念念有词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啪。这一刀切下去，一回头，书生王一人就这脸，就如同这刀啊剁了他脸似的。啊，这血扑就出来了，人咣当躺在地上，哎呦，满地的翻滚，一边滚一边哀嚎啊，我错了，救命啊，惨的不能再惨，那个声音呢比齁都难听。这个齁其实就是 very 的意思啊，就是很啊，很难听啊，就是齁难听， very 难听，反正挺难听的啊。翻来覆去到最后 一口鲜血吐出，王一人死尸不动了，这屋里都傻了。这儿坐着四个老头啊，就这四个老头讨厌之极，正事儿干不了，比谁都是非啊，一天到晚的什么都掺和。当然了，这个旅行也不能离开他们四位。这四位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好啊，这里边有故事。哦，那你说什么故事？那谁知道啊？啊，张小乙也傻了，攥着这把刀。我说这四位爷爷，您看咱们这事儿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个谁知道去？这你杀人了呗？我们这考虑要不要去举报一下什么的啊？不是，你们别闹，眼瞅你们看着呢啊！我这一刀剁到桌子上了，这儿有油豆皮儿，他那脸上怎么会劈开了？而且人怎么会死？死之前还喊的我错了，我这个我那个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是，都知有缘故，缘故在哪儿啊？闹不清楚。正纳闷呢，旁边站着那枕头，枕头都知道是吧？啊，就是这张小乙的干儿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，又打枕头修炼成人了，啊，那聪明一肚子荞麦皮。小枕头看着也纳闷，这好么样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正纳闷呢，在枕头身上有一个宝贝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，他身上有一个小鸡鸡。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他有一师傅是个疯老道，给他一个木头雕刻的一只小金鸡，啊，哎，我说的是小金鸡。咱可不许再往回倒视频看啊！哎，木头雕的，一直挂在孩子身上。前文书你们都记着是吧？此时节就觉得这腰上挂着这木头鸡，突然间动了，而且挺大，有多大呢？早先那鸡呀雕完之后也这么大，啊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啪一下子，哎，这么大了。列位，这怎么说？咱大点是点呗，是吧？啊，原来这么大钱，这么大了，哎，大了点啊！突一下子从腰里边蹦出来了，蹦这桌子上了，大伙都愣了。哎呦我，他怎么会活了呢？正纳闷呢，这鸡一张嘴，一束金光由打嘴里出来，整照在这墙上。这鸡是个投影机，这个玩意儿听着有卡通片的那个风格是吧？一束金光打在白墙上，眼瞅着出现了一组画面，啊，这几人一瞧，咱们看看吧，是吧？啊，都坐在这儿跟看电视似的啊，坐这儿看，荒郊野外，遍地孤坟。就打这边来俩人，一个呢就是王一人，一个就是他表妹。俩人走到这儿，有两座坟，姑娘趴在坟上哭。再瞧这王一人，左看右看没人，一把就搂住了自己表妹。俩人跟这儿就咕噜起来了，姑娘又哭又闹啊。最后这王一人一回手，打地上抄起一块砖来，奔表妹这脸啪，把人就歇躺下了。看看两边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抡起来啪啪啪，又砸了几下。砸完之后，把砖一扔，坐在这儿，愣了，愣了很久，这才站起来往回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带着一帮人来，王一人哭天喊地，有人弄个小车给姑娘死尸抬上去，这帮人这才出画。画面没了，几人瞧瞧，看懂了。阴间不允逼死人命，肯定是啊，觉着这个老两口子没了，剩表妹一个人，他这个心里边净想弄点坏事，万没想到人家姑娘不答应，俩人打起来，最后亲手把表妹打死，到最后这口怨气没出，才借着刀劈油豆皮把仇报。 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几个人点点头，非常的感慨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说这挺好，一家人全完了，这就要灭门了。问问吧，又出去找去啊，找了有熟的没有？有认识没人？有，啊，来了有那个远房亲戚带着街坊来了，说料理一下吧，先给姑娘擦擦弄弄，换换衣服，送到父母的坟地，在那儿刨了一个坑，给孩子埋了，算是跟爹娘葬在一起。就在这宅子边上后边那个荒树林那儿刨一坑，又把王一人埋在里边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不能把死尸搁在这儿啊。这收拾利索之后，这一帮人赶着车往下一站走。王一人是埋在这儿，但是一年之后此地大旱，这天旱都不行了，村民没办法，找几个法师来。法师说了，咱们得偷偷摸摸的做个法，叫打旱谷庄。什么叫旱谷庄啊？这个东西实际在明朝的时候，明后期国家就不让了。有一个大臣啊，这个大臣叫张继，张继上本说打旱谷庄啊太残忍，不能再打了，所以民间不允许。但是这会儿呢，已经到了清中奔清末了，民间还是有信这个。说为什么天下大旱呢？那就是因为有旱魃。民间传说旱魃嘛，他一出现此地就大旱，说这地儿有旱魃，为了应付旱魃必须打旱谷庄。所谓的打旱谷庄，就找一个没主的枯坟，把这死尸刨出来切碎了，切成巴掌大的一块，每块都这么大，拿钉子钉在此地的不同方位再做法。所以说到一年之后此地大旱，这一说弄旱谷庄，有人说啊，就把王一人家盆这个刨了，刨了之后死尸弄出来，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切，都切成这么大块啊，拿桃木钉钉好了，钉在此地各个角落啊，人家做法，说求来雨求不来雨那是另一回事，但是王一人的下场也是非常的惨，这也是亏了心必有报应啊。这是说这么几句后话，把他撂下，单说那个张小乙旅行团下一站是哪儿啊？由打沧州往前走，下一站德州。德州这儿呢，水旱的码头，因为那会儿这个大运河呀，山东段的第一段就是德州。你们可能了解这个德州，就知道啪叽知道的多啊。但是在那个年头，实话实说，德州是一个大码头，那码头上热闹啊，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啊，到处都是人，生意也非常的兴隆，是一个好地方。张小乙他们呢就来到这儿了啊，一瞧这儿到了，哎呦，挺热闹啊！你瞧，来吧，下来吧，打这车上下来，把牲口卸下来，让枕头牵着，就是河坡那儿印牲口，吃点草，啊，这儿牵着牲口顺着河坡下来，在那儿让这个牲口跟这儿喝水。岸上呢，四个老头跟张小乙这儿商量，咱们到这儿了，咱们得商量商量啊，你们得听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我们四个老头啊，经得多见得广，又何况你是孙子。张小乙说，你有事说事儿，咱们就拎着这么喊，街坊辈儿你干嘛往心里去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给你开个道，你这一趟不容易，我们是看你挺辛苦，所以我们有点主意，你要听啊。那是你们说吧。四位老人家什么主意？咱们呢要是跟这儿下一站，咱们得坐船，不能老坐咱们这车了，好坐这车这受不了啊，太颠登了。坐船，咱坐船往前走，咱们奔聊城，到聊城上岸，从那儿奔济南还有这么140多里啊，往多了说200里地，咱们呢踏踏实实的到济南逛一逛也挺好。张小乙说，这怎么好明儿想起坐船来的呢？不是啊，啊，你想一想，这儿水旱大码头，德州啊，是不是？你听我的，来20个啪叽啊，买点吃的，问问谁的船合适，咱有的是钱呢，咱不在乎，你给。是我有钱，是你们有钱呢啊？你们四位怎么会开这个道呢？你看到济南，我们还给你出一主意啊，教你怎么花钱，你就听话吧。不是我听话不听话的事，四位老人家，咱们这儿赶着大车啊，而且还有牲口， 你说咱们什么都没有也成，问题是这车跟这牲口是咱的，尤其这牲口掉河里了。怎么呢？一回头的功夫，正好这个牲口不是卸下来了吗？顺着河坡下去，跟那儿啊，去这个喝点水啊，吃点东西。开始呢是这个小枕头拉着它，拉着它呢，这牲口都往河里边淌，越走越开心，越走越开心，到最后这没了，啊，枕头站在这河边呢，正跟这牲口啊再见呢，看不见了啊。张小乙上面一看，这不又没了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枕头上来了，那个没想到哈，他走了，是吧？他走了像话吗？你怎么给他弄下去？不是我，他自己，他就下去就没有了啊，可能还得回来。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他也没说呀，啊，可能就那样了吧，是吧？四老头看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咱们得雇船吧，是不是？小乙说雇船的话，咱们这牲口没了，还有车呢，车卖了呗，啊，看看这儿谁要这东西，仨瓜俩枣的给人家了，咱们买20个扒鸡，咱们老有20个扒鸡。你看都这样吧，你们老说扒鸡啊，我都饿了，咱们先吃饭好不好？可以啊，顺着这坡往上走，好，这两边。大饭馆小饭馆全有，有那个特别高档次的2层楼啊，楼上楼下，一楼是散座，二楼呢是这个成桌成桌的，也有的呢就是包子饺子什么面条什么都有。找来找去，四老头说了，小乙，咱们得来一个带二楼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钱要是不花呀，浪费。你说呢？你说我们都这岁数了，留钱干嘛呀？不是，钱是我的，您知道吗？不是说这钱在您口袋里边，您说还不花干嘛？在我这不花，我存着。不是你存，什么时候是一站？是不是？你我们还活一70、80吗？对不对呀？小伙子，人得讲良心。行行行，吃饭吃饭吃饭。进来了，一进来啊，还挺热闹，啊。就整个这饭店一楼啊，能有这么10个桌子，每张桌子呢零零散散坐的人不一样，都是拼桌。真正说来了哥几个4、5个，咱包桌吃，二楼了，人家为了看景，一楼这没有。来个凉菜，来碗面，来壶酒，切盘肉，哎，就跟这坐着。那个说来40个饺子，也挨着坐着，反正压压叉叉的这一层啊，能坐了有这么2/3的人。正好靠门口这儿有一张桌子还闲着呢，四个老头加上小乙加上这位枕头这儿坐下。嗯，那个小二，也不谁给起的啊，伙计都叫小二过来了。哎，几位，哈哈，吃点什么呀？嗯，这四个老头都有什么呀？嚯，看您这身子，要不楼上吃吧？怎么呢？看点菜这状态啊，这四老头是吃过见过。要不您几位爷上楼吧？哎，没那么些钱。嗯，张小乙啊，心说你们这太丢人了，有钱没钱别喊呐。哎，小二，点菜，你这四个老爷子好离戏，好开玩笑，啊。哎，是，吃点什么呀？这大爷这80多这个，都有什么呀？反正，有炒菜，米饭，火锅也有，包子、饺子、面条啊，河鲜，哈哈，看您想吃点什么？哎呀，点不出来呀！伙计一瞧，罢了，这是个吃主，怎么呢？说这个真正吃过见过的人，你让他点菜，他点不出来，他想不起来什么好什么坏啊！嚯，这位爷您别着急，老太爷您慢慢的想。哎呀，点不出来呀！我也没怎么吃过炒菜呀。 感情不是点不出来，是不知道炒菜有什么。二爷乐了，哈哈，这我大哥，他这个好离奇，好玩笑，他这吃过见过啊。那个小二，哎，您点，你们这儿什么拿手啊？说我们这儿还都成啊，鲁菜，另外这个挨着河嘛，河鲜也好。嗯，你是小二是吧？是是是是。掌柜的呢？掌柜的没在啊。老板娘呢？老板娘回娘家了。哦，老三你点菜吧，没心气儿了。嗯，二爷什么都不好，就好跟妇女打交道。这老三，那个厨子行吗？哎呦，让您说的，我们这买卖跟这十年了，俺们这师傅好着呢。嗯，炝锅会吗？不是，您这玩笑了，炝锅油热了扔点葱花进去，那怎么不行啊？哼，扔点葱花就要炝锅了？是，这位爷，您没您不明白的，那您说说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一根好葱要章丘的葱，知道吗？山东章丘的葱，那是按水果卖的，特别好，又甜啊，又不辣，沟葱板长，什么长啊？章丘的葱，哦，是，哎呀，还怎么着？洗干净了，把根切了，把上面叶掐了，炝锅的时候也不用葱白，也不用葱叶，在葱白葱叶当件过度的那个地方切下来，那个叫葱库，拿那点地方炝锅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呵，好家伙，您这是行家的一手哈。然后给您弄个什么菜呀？就炸个葱油就好，炸葱油就行。嗯，张小乙看看那个，行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啊。那个伙计，你别搭理他们，岁数大了哈。你看吧，凉的热的颠的几个菜，完事儿那什么包子、面条、什么米饭，反正都来点吧，吃着看，吃多少最后一块结账。完事儿来点鸡蛋汤，上岁数了啊，行，快点吧。哎哎哎，伙计走了啊。这四爷，我还没点，行，可以了，行了。啊，行了，他们仨丢人就够巧的了啊。准备吧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摆了一桌子。啊，吃吧！四个老头啊，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。这通吃啊，小枕头也跟着吃，吃着聊着，这儿就说：“哎，小乙，你问问那伙计，这儿咱们租船或者搭顺风船有没有合适的？吃完咱们就走，上船上一睡觉，晕晕乎乎的啊，咱们到聊城多开心呢！”哎，是啊。早先你们要说我还不答应，现在得答应啊，牲口没了。哎，伙计过来。小二过来了，什么事儿您呢？那什么，那个俩事儿啊，一个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啊，赶着一大车来的，现在这车剩了半套了。半套什么意思？牲口丢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也不能说不小心，我们六个人眼睁睁瞧他丢的。啊，那你们还是人少啊，六个人没看出一牲口，那丢了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不还剩半套吗？现在就剩我们六个人，我这孩子，还这四个老头，还有这车，你给出个主意。哦，那就是你家园呗。什么话这叫啊？什么叫驾员呢？就是牲口没了你拉车呗。啊，不是，我们是跟你商量有没有要这车的，甭管多少钱吧，仨瓜俩枣的就给他了，这车我们不要了。哦，那行，还正合适。那什么，正好那有一个，哎，老五，来来来，叫我一大个的啊，挺胖，是不是？ 你瞧，合适了啊！我介绍一下，这么着，我叫五哥啊，都喊老五，也是那个赶大车啊，接人送人干活什么的。那个他刚才跟我念叨，他那车也丢了一半，牲口在，牲口在，后半拉没了。说你那个怎么还牲口在，车没了？嗨，我赶上大车走，这牲口不听话，我一赌气呀、啊，我就骑在牲口身上了。也不怎么吞了套了，赶紧到地儿一看，就剩我跟牲口了。后边那车没了啊！我这刚才念叨哪儿买车去，哥这合适了。说在哪儿了？那儿，手指窗外面，那坡那边那是我的。张小伟一指，老五乐了，我要了。啊，一个车给了多少钱？啊，这也说一合适的价钱，这拉倒了。伙计说：“您说这第一件事情完成了，第二件事呢？车没了，我们怎么走啊？坐老五的车呀。老五又有车又有牲口的啊。不是，我们有一主意，我们打算坐船前往。去哪儿？聊城。聊城没多远啊，一二百里地，离人们很近。是啊，是没多远啊，没多远，坐船，这个大码头啊。”在船上躺着晕晕乎乎的，而且一边躺着还一边聊着天。大爷说了，还有20个趴机呢。啊，我们跟这踏踏实实的，有船没有啊？现在这个点儿也不好弄，而且竟是货船啊。您要能等也成，估计明天，明儿等不了，今儿就想走，最好吃完饭，哎，下午没什么事儿，有个船我们就走了。张小乙掏出一银子渣来，来，这是给你的。哎呦，这位爷您真是啊，您看您还行，我给您问了啊。把银子抄起来了，抬头往楼上看，二楼都是一桌一桌吃饭的啊，往楼上看，哎，那谁老黑，那个下午发船吧，那个捎几个人吧，啊，那个我大爷还有我大爷他大爷他们几个人啊，你看你来吧。顺着声音有打上边噔噔噔噔噔，有人下楼站在这儿了，半截黑塔一样，这大高个跟我差不多啊。我说别闹啊，别闹，咱都玩得怪不错的啊，捧我你会死啊。这大高个儿，好家伙，快1.7米了都、啊、因为他站在楼梯一半没下来，可不显得高吗？是吧？这个解释太合理了。嗯，哎，我净跟你们上火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站在楼梯上往下看，谁啊？伙计给指张小乙，我大爷。怎么了？人家花钱了。又一指四老头，我大爷的大爷啊，给他们几人送去吧。上哪儿去啊？上聊城啊，你不也奔那边走吗？啊，你就走到那儿给他们撂下去得了呗，是不是？这主呢懒懒散散的从上面就下来了，站在桌子这儿，哎呀，这麻麻翻翻的，这玩意儿还得带着，就这五人啊。枕头举手，哎呦，我呢，我也跟着去。啊，这主回头看看这伙计，不说你大爷跟他大爷吗？这是谁呀、啊？我大爷他爷爷。四老头站起来，我弄死你啊！合着他是我们爸爸是吧？啊，我是爷爷，他是孙子，这是儿子，我们这祖孙三代亲的。张小乙想解释又说，哎呀算了吧，实在是太麻烦了啊，就这样吧。嗯，这主呢姓周，外号呢叫老黑，周老黑啊。看看上聊城啊，小乙站起来了啊，上聊城啊。哎呦，我们这个也不老方便，你那么些人，你要说一个半个的啊，这好家伙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人啊，你们六个人，七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六个呀，啊，是是就反正六七个人呗。张小乙说的可是实话，但是不能告诉你啊，对吧？怎么说，我们这还有女鬼呢，啊，我们主要送这鬼去，就得吓死。哎，是，反正含含糊糊六七个人吧，啊，人太多没法烧。张小乙就知道这是诚心，尤其四个老头乐，嘿嘿嘿，上来这套，我们有的是银子。来，阿姨，给人拿钱，快点，快点。不是你们，你还赶紧吧，听爸爸话，嗯，啊，来吧，这赶紧啊，拿包，打开包，还随身带一包，这包里边一锭一锭的银子啊。列位，走江湖最忌讳就这个，这叫什么呀？露白。哎呀，就怕人看见。打开了，这四个老头显摆，那哎，看见了吗？有的是啊，嚯，大富商啊！小乙说：“那这谈不到，谈不到，卖什么的呀？卖老头的。”哎，四个啊，不是你，就是你爷爷是你不是？嗨，你反正都行吧，他们也没准糊里糊涂了，一会儿说是我爸爸，一会儿说是我爷爷啊，反正就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去，您给搭在那儿啊，拿出一块来。这块是您的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接过来了，啊，那什么，楼上哥几个，感情楼上吃饭，楼上的哥几个，楼上搭茬，怎么着，准备那个闪断的被窝六床啊，把那个大仓收拾出来，干干净净的啊，咱们带几位财神爷一块儿走。这四个老头，你不光被窝呀，还有扒鸡呢。老离不开这扒鸡，先吃饭吧。这儿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就得中午一两点了。现在钟点说，吃完之后，人家船上也得规制规制。他们几个人呢，跟德州码头这儿就来回逛逛街，这儿瞧瞧，那儿看看。赶等快傍晚的时候，这儿回来了。最累的就是小枕头，怎么呢？拎着二十个扒鸡。啊，老头们说必须拿着。啊，咱走，走吧，就来到码头这儿了。一瞧这船不小，啊，真是挺大的，啊，有几个伙计跟那儿忙忙碌碌。他这个船平时啊是拉瓷器，那德州这儿出那个黑陶器啊，什么瓷器这类东西，所以他的船也不能太快，啊，货都装完了，这儿已经把那大客舱收拾出来了，被窝褥子铺好了，水也沏上了，这儿等着呢。一瞧几位来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先搀着，把这四老头搀上去啊！这老头哆里哆嗦，一个个的都七八十了，上去后边这爷俩也跟上来，拿着船篙一点岸边，船离了河岸，就走到水面上了。舱里边啊，四个老头坐在这儿分扒鸡，你一个我一个，你一个我一个，他一个我一个，我一个你一个啊！你肠胃不好，你得给我一个啊！四个老头，老小孩嘛，是不是也不见得吃得了啊？吃吧，这分着啊，喝了茶，聊了天儿。枕头呢，跟这张小乙在甲板上头，船头的甲板上，人家坐着啊，看着，呵，运河两岸，哎呦，跟画儿似的啊，好看。枕头说：“我都没瞧见过这个。”我也从来没在船上待过，您还别说，哎，今儿的有点心旷神怡这意思。小乙乐了，哎，枕头，我跟你说，要讲究看景，晚上看，白天也就这样了，晚上，啊，晚上都出来之后，你瞧吧，要是有月亮，坐在这个甲板上、船头上，两边一看，那是人在画中行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。嗯嗯，晚上啊，我得上来，我得好好瞧瞧，太开心了，没见过这个啊。好，一会儿功夫啊，天就黑了。坐在船 船舱里边今儿在岸上买了不少吃的，除了这扒鸡啊，其他的什么点心呐、卤肉啊，还买了酒，哎，这爷儿六个连吃带喝，高高兴兴。人家伙计吃人家的，连这周老黑指挥着这儿怎么着那儿怎么着，挺好。眼瞅着这个时间越来越晚，按现在钟点说吧，得有个夜里边十点多了，睡觉吧。四个老头挨着，这边呢是他们爷俩，张小乙跟小枕头。这船呢很平啊，唰往前走。这个刚躺下，张小乙还不困啊，就想事儿。打出来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，所经历的这一切，一幕一幕的过电影，到最后呢迷迷糊糊的有点困了，刚要睡觉，枕头坐起来啊，您躺着，我出去瞧瞧去。哎，孩子不睡觉干嘛去？不是你不说了吗，说那个夜景好看啊，我出去瞧瞧去。哦，去吧，早回来啊，看看就得了啊，别掉下，和让您说的了，我怎么那么傻呢我啊。出来了，顺船舱出来了。他走了有几分钟，张小乙就睡着了，迷迷糊糊啊，睡着睡着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大概吧一来钟头，就觉得这船呢剧烈的晃动，汪汪汪来回的，哎，好，就醒了。啊，一错神的功夫，前文书可能您还记得，张小乙随身带着有一块黑布，记得这茬吧，大奶奶存身在黑布上，这块黑布呢他有时候就蒙着脑袋上，有时候那个棍儿挑着跟旅行团似的啊，有的时候呢就摘下来卷吧卷吧扔边上，凡有这块黑布，大奶奶就有地儿存身了。嗯，这船一晃悠，张小乙一纳闷，就这块黑布起来了，就好像有人拿着它，一下就给小乙啊呼在脸上了，啊，哎哎，您愣神儿，耳边香，大奶奶说话了，别动啊，没事啊，一会儿就好啊，等会儿，五分钟，这船平了，啊，不晃悠了，这块布掉下来了，好奇怪，捡起来了。卷好了塞在怀里边，再瞧四个老头，好，这呼噜打的呼啊呼啊，刚才这船这么晃，这四位爷没动静啊，睡得真踏实，上岁数是不一样啊。枕头呢？小枕头呢？刚才他说出去玩去看看去，就没回来，船这么晃不会掉下去了吧，赶紧出来了。出来奔哪儿啊？船头的甲板，因为一来是俩人跟那儿坐着瞧景儿来着，到这一看没有啊，伙计们瞧瞧他脸上反正有事儿，就是脸上变颜变色的啊，但是呢也没人正眼瞧他，该忙忙就转到后边去了。船尾一瞧，这船尾啊，这枕头啊现了原形了，之前不是变成小孩了吗，现在又恢复枕头那样了，水淋淋的在地上扔着，一把捡起来了，拎回来了，回船舱往地一扔，啪一下摔回来了，变成小孩了啊，起来晕乎了，哎哎 ，A 什么 A 呀、啊？你干嘛去了？刚才看景去了。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你怎么一身水啊？不知道，我干站着看，我说挺好，刚作诗一首，也不是谁给我踢去了。那个诗是不是骂人了？没有，一个字还没说呢。 我这刚说了我要作诗，咣下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掉水里了，迷迷糊糊的呗啊。然后也不怎么着，不知是谁，呜一下子，是给我推出来的，是给我甩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上来了，上来就晕乎了。然后这是您给我弄醒了哟。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嗯，好吧，加点小心，听见了吗？这个船上不踏实，刚才我看了船上这点人脸上有问题，他们是不是要图财害命啊？啊，没准儿啊，因为咱们知道啊，船上有劫道的呀，拿着个刀得问你吃馄饨啊，吃板刀面啊，我倒是都行。你这糊涂孩子，馄饨板刀面都是要人命，怎么呢？吃馄饨就自己跳下去淹死就得了，板刀面是给你一刀切了你之后再把你扔去。哎呦，我不能让他切呀，这一切荞麦皮就出来了啊。行了吧，不要紧的啊，睡觉惊醒了点，咱们这里边就你神通广大，你是个妖精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再一点，嘿，好好好好，这一宿就没怎么敢睡觉，眼瞅着呢天就亮了啊。一会儿的功夫船上都起来了，干活的这帮伙计连这周老黑啊，睡得怎么样啊？张小乙他们挺好啊，啊，这四个老头怎么还没醒啊？上岁数觉少啊，他们没事。哎哎，醒醒醒醒，四位，四位这才醒。哎呦，可醒了啊，睡得真踏实。怎么您四位今天睡得这么实在呢？昨儿躺下就闻着挺香的就睡着了呀。闻着挺香就睡着了，闻着啪鸡味儿了，那也不是，闻那个就坐起来吃了，就不是，就觉着鼻子有香味儿，然后迷迷糊就睡着了。啊，行，那挺好啊，挺好。那个不过我得提醒您几位，咱们可能这船有点问题。
有什么问题？
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？啊？那什么，反正在意点吧，好不好？他们给的吃的也别吃啊，嗯，他们给什么都别吃。哦，那咱们吃什么？扒鸡呀、啊、不是一直念叨吗？这回行了，吃吧。好家伙，四个老头跟四个黄鼠狼似的，一人弄只鸡跟这吃。人家船上伙计送饭来不吃，说您尝尝，不爱吃我们这个，不吃不吃吧啊。那么说，船上这周老黑他们是要害人吗？是，见财起意。四个老头一孩子，最难对付的可能就是张小乙，但是对人家来说不叫事儿，咔嚓一刀扔了就扔了，那么些钱了不要可惜啊。好家伙，白花花的那是银子呀，银子是白的，搁着眼睛里边那是红的呀，啊，怎么看怎么爱。可万没想到，昨天本来想就动手，啊，这个小枕头站那看江景看水啊，是刚喊了一句啊要作诗，去你的吧，趟一脚给踢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船的晃，无风三尺浪，邪了门了。然后紧跟着水里头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一下子得有这么一丈多长，一大黑影儿给这枕头挑上来了，啪就摔在这儿了。今天白天大伙儿一瞧这孩子欢蹦乱跳的，都嘀咕不对呀，这个诗人怎么又回来了？昨天不是掉下了吗？这问谁谁不知道，而且说昨晚上挺邪性，给他踢下，咱正准备动手呢。 没想到大水里，呜，你什么不是没见过呀？啊，今儿白天这孩子活了，你这事闹的，这怎么弄呢？周六黑说没事，磨刀吧，把刀磨的呀快快的，晚上一定要动手，再不动手好都过疗程了，全耽误了。磨刀，好家伙，把这鬼头刀抄起来了，啊，这通磨，把刀都磨小了，你想吧，咬着牙磨的啊，真使劲，快，啊，好，等着吧。眼瞅着天又黑了，啊，这四个老头儿累够呛，怎么呢？二十只扒鸡呢？他不是说吃包子吃完就完了，这个好又有骨头又刺儿的，啊，四老头吃差不多得歇会儿了，躺那儿了并排，四人躺好了，张小乙就没敢睡，啊，告诉枕头你也别睡，等着吧，俩人坐着，猛然间就觉得顺着这个船舱的甲板缝进来一股子烟。什么烟呢？昨儿也是他，您记得吧，那黑布起了蒙子脸上了，对，这就是这个周六黑在江湖上买来的，反正什么名都有吧，就是迷魂香啊，啊，有的说鸡鸣五谷断魂香，说那有时间限制的，天亮准醒啊，那是业内良心产品，可能他买这就次一点啊，怎么呢，这不叫不醒啊，各种烟吧，啊，四个老头呢已经闻惯了这个了，啊，烟一进来，哎呀，喝太好了，嗯，睡吧，赶紧踏踏实实的吧，挺好。四个人睡着，小乙拿着黑布一蒙脸，就知道昨天是大奶奶帮衬自己，把脸堵上了啊。枕头没事儿，枕头没什么可怕的，荞麦皮哪怕这个是吧？爷儿来，你瞧我瞧你，嗯嗯嗯，等着吧，啊！这船舱外边，周老黑带这帮伙计忙开了，啊，刀是不能再磨了，啊，再磨就剩半了，都准备齐了，点灯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支起来了，明晃晃的要杀人。怎么呢？那个走的夜路上，河道上也没什么人，啊，瞧得真真的，我们自个儿切一个往水里扔一个，准备，准备一切，来，伙计们准备好了吗？什么？动起手来，你来，不是你们这眼里边还有我没有啊？怎么我说话就没人听？是有人听，看。有人听，但是你不光听，你还得看呐。看什么呀，老大？你往那儿瞧吧。说你往那儿瞧。周六黑手里攥着刀呢，一回头，对吧？瞧见什么了？都不知道啊！啊，听我说啊。是得听我说，啊，他们在这甲板上了吗？就在这边，啊，甲板上边有这么一讨长，像什么呢？像一条大蟒的尾巴。最细的地方啊，最细的地方跟这桌子似的这么宽。越往上越宽，甩着尾巴尖儿是这个，啊！这帮人呢都瞧着，只有这周柳黑是背冲着他，是不吗？正做这个思想动员呢，啊！心要黑，手要辣，干活不要能顾忌，我们要努力。他正说着呢，是吧？这几位跟他对脸儿，跟那位也对脸儿啊，看着看着啊，哎，你往那儿看吧。这才回头，呀哈！害怕吗？ 还行，就是裤子湿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呀。哎呦嘿，我顺着往上看，这么粗的尾巴尖啊，越往上是越大呀。而这什么意思呢？尾巴尖淡在这儿，这整个身子是在半悬空的。他这顺着这儿往上看啊，顺着尖往上倒，往上倒看不见了，有云彩罩住了，就甩一尾巴尖儿在这船上。哎呀，我你哎，你吃我一刀，还烫就剁这尖儿。他那刀那么大，磨了一天了，磨成这样，人家那尾巴尖那么大，哎当这一刀落上，你想那个钢铁相撞的声音，当，就跟剁铁上似的，啊，当，嘡啷啷啷啷，怎么嘡啷啷呢？这刀啊，折了，就攥了一半儿。哎呦喂！就说了句“哎呦喂”，这尾巴起来了，就跟打了一响鞭子似的。连这周老黑带着几个伙计啊，咕咚一下子全抽到水里去了。哎呦，这个惨呐、啊、掉到水里还喊着，哎呀，我不会游泳啊，划船的不会游泳那非死不可。嗯，眨眼间风平浪静，船舱里还等着呢，也不知等什么，等着拿刀进来可能是啊。张小雨跟着枕头，你看我看你，等着啊，枕头，等什么呀？等人杀咱呗。他会杀咱们吗？昨天不就给你杀了吗？不能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是，那就怎么回来不知道，反正这船上是没什么好人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等着呗，是吧？正说着呢，耳边厢，大奶奶搭茬了。哎，给四个老爷子叫起来啊，来人了。哦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这四个老头啊不识这茬，闭着眼和呼哈呼哈的，枕头喊了一句，哎，短一个啪叽啊，全坐起来了啊。我的我的我的，没叫你的啊，坐起来坐起来，有事儿。哎，四个老头坐好了，有打着船舱外边进了一人，多大岁数呢？你要看这状态啊，20来岁，小伙子面白如玉，穿装打扮是富家公子，进来了。这一进来，这几位全傻，怎么呢？没有这么一人呢，他是谁呀？这一进来，他拿眼一看枕头，枕头咕咚一下子就现了原形了，又变成枕头了。这主抢上前一步，把枕头举起来放在椅子上，深搭一躬，请小恩公现身，说了这么句话，请小恩公现身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人小小恩公，请小恩公现身，现身就是你还变成那人样，小恩公现身，说了3遍还是枕头。张小乙抡圆了给枕头一嘴巴，要点脸。腾一下子枕头又变成那小孩了。怎么呢？列位，这个玩意儿他同行跟同行之间呢，他是有规矩的啊。这个人家可能修炼10万年，你这个呢刚孵出3天来，你瞧见人家你一定会害怕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说一见着就觉着莫大的冲击力，咕咚一下子现了原形了。人挺客气，小恩公现身，小恩公现身啊，也没听话，还是这儿给一嘴巴好了。这主深搭一躬，多谢啊。张小乙傻了，那个您是哪位呀？ 这主仰天长笑，哈哈哈哈，你不认识我呀？是不认识您呐？他拿手一指枕头，我可认识他呀！啊，哎，既不相认，我跟你们慢慢的道来。这位是谁呀？列位，此地正是运河。在这个中国古代传说里边呢，河里边、井里边、海里边，它都会有龙王。这个龙王呢，海里边都知道哈，东海龙王、西海龙王，啊，四海有四海的龙王。那么河里呢，有河里的龙王，井里有井龙王。《西游记》看过朱子国吗？那皇上扔在井里边，就是井龙王保护他。啊，运河有运河的龙王。运河龙王呢，有一儿子，小龙子，就是今天来的这位少年公子，这是化身呢。要真现了原形，不好看，那样的长得啊。但是能变呢，小龙子，小龙子呢挺聪明，但是这个岁数小，淘气。运河龙王就跟他说了，说拿你儿啊，那怎么这味儿？你想他属于山东地界，龙王是有方言的。就说说我的儿啊，你得好好的念书啊，你得写作业，你得考一双百，拿三好生啊，类似这个吧。天下爹娘疼儿女，真心实意。但这小孩呢，他就这样淘气。有一天他爸爸留作业了，小龙子写着急出去玩去，因为这儿写着文章呢，外边那些小伙伴们，小螃蟹呀、啊、小虾米、小皮皮虾啊、小嘎子、小王八的是吧，都等他啊，出去玩去啊，等着窗外边叫他呢。他这写文章有一个字儿，哪个字儿呢？就是骏马的马，马字下边繁体是四点啊。他也着急，这四点啊就改了一横，我们现在都是一横，简化字是一横，但当年这个不合规矩，就是四个点儿。写完了递给他爸爸了啊，他爸爸一瞧这个，哇，他爸爸像一说相声的。哎，这字写的不对，拿红笔就把这马字圈出来了，问自己儿子，马无四蹄焉能行走啊，说这四个点代表四条腿啊，马无四蹄焉能行走。爸爸管儿子，这小子提笔写了个牛，写了个羊，指着这跟他爸爸说，牛羊独足走到如今。你瞧，牛羊就一竖嘛，代表一个腿嘛，独足走到如今。他爸爸看看羊那三腿，爸爸吃了啊，哎，不像话，爷俩就矫情起来了啊。到最后他爸爸说，这个一个字儿正经倒无所谓，关键说你这学习的态度，你老这么贪玩以后不成大业。正好赶上那会儿运河这儿开挖，要防止什么事情不能挖漏了，挖漏了就把海眼挖坏了，运河底下通海眼，不能把这挖漏了，怎么办？你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得了，你上那儿吧，运河底看海眼，看着海眼不能动啊，也不能睡觉，就跟这儿等着吧。临走的时候说了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我在那儿就这么待着，我也不能睡觉，不能歇着。他爸爸说，你还想睡觉呢，行，等多的上面掉一枕头下来，你就可以睡觉了。嗯，我等掉枕头吧，这孩子都绝望了。你想啊，运河底下挨着海眼，怎么会有个枕头呢？心说我得死在这儿，以后天海眼了就，啊，天天跟这儿哭，这天正哭着呢，一抬头呀，来枕头了，啊，有虾兵蟹将看守着他呢，一瞧真来枕头了，此乃天意啊。跟运河龙王一说，说跟您说有一枕头来了啊，他爸爸倒是这样好，说话算话啊，那行了，那就拉倒了呗啊，这么着就把他放了。他呢知恩报恩啊，一甩尾巴就把这小枕头给挑上去了。那头一天，这第二天一瞧这几个小子还要害人，所以黑夜之中显现了真身，他整个龙立在空中，这尾巴尖搭在这船上，没想到当。 闹这么一下子啊，这都把事儿处理完了，也不能这样直接进这船舱，也进不来呀，根本就变成一个公子的模样，走进船舱，卸下枕头，跟那几位聊会儿天儿，把这话一说，哎呦，这几位啊，净剩点头了，好好，呵，这就没想到的事情，哎呀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哎呀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，高兴吗？正高兴呢，船舱外边有人说话，
张小乙，
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？前文书讲过，有一条叫人蛇，喊谁名字谁死，跟张小乙做了扣了。到后来天津城外跟那水鬼打架，就是他。这是打完架追到这儿来了，追来追去，一瞧这船，张小乙在这儿了。这叫人蛇扒着这个船板，哎，大声的喊：“
张小乙！”
小龙子搭茬了：“滚！”怎么说个滚呢？列位，这两位的级别实在是相差的太悬殊了。这个蛇呀，修炼一千年，啊，能修炼成蟒，蟒之后呢是染，染之后得有一千多年成为蛟，蛟就属于龙属，但是呢，它不能称之为龙，称为蛟，蛟再有一千年能成为龙。龙再加500年叫角龙，就是头上有犄角了。角龙再有1000年叫鹰龙，鹰龙就是带膀子了，带翅膀，到那会儿才正式的算是一条龙。所以说跟人家这个小龙子比，你那就是个蚯蚓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他跟这儿张小乙滚，说有句文言词，说这两者之间他差着10000多扔。有人说什么叫10000多扔呢？这是这个说相声后台的术语行话。有时候谁跟我聊天，就是郭德纲，你瞧他跟你之间差多少？我说10000多扔。什么叫10000多扔呢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找一个臂力惊人的人，手里给他块石头让他扔，啪，扔完了让他还过去还捡，啪，扔够10000下，当间那距离就是你跟我，这叫10000多扔。所以叫人蛇跟小龙子之间也得有10000多扔啊！张小乙滚。听完这一句龙吟虎啸，哎，这个叫人蛇磨头就跑，跑到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啊。船舱里边连龙在枕头在四老头在鬼在人大聚会，正聊天呢啊，小龙子说：“你们要上哪儿？”“我们要上聊城。”龙子闻听仰天长啸，四老头啊，一枕头，还一个带着鬼的张小乙啊，这个旅行团叫人鬼老头情未了。你瞧这一帮人，这围着这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这儿一大财主，都管他叫晕老爷啊，晕得乎啊，晕老爷，迷糊山马虎洞丢三落四大仙，他信这位啊，他不写着吗？啊，这瞪眼瞧，果然牌位上写着丢三落四大仙啊。耳边厢，大奶奶云芳说话了：“小乙，就说你是那大仙，去给他降妖去，我瞧瞧吧，我瞧瞧吧。”这儿看看，往这儿看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转来转去，猛地一低头，嘿嘿，我就知道是